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哇，你这个线上把人家所有人耳朵震聋了。
对啊，蛇本来就滋滋嘛，我是大高声的蛇。
你这不是蛇呀？
那文慧都不知道如何插嘴了。有两位大哥在这里啊，天成大哥，你终于领受了万峰老师那个毒誓绝门武功。
天成老师
震耳欲聋的声音，
礼拜五据说你也得再次领受。
没有问题，你离我远一点就可以了。
好，这一周呢就是过年周，因为今天是除夕，明天年初一，马年马上就到了。
对，马年呢、啊、
对，
好，所以我就祝福大家在蛇年的尾巴呢就得蒙赦免，因为这个礼拜也是大斋期的开始，
所以你要抓尾巴吗、
哦、得蒙神的赦免。
他用谐音赦蛇，所以他用这个谐音、哦、好，那这一周呢过年周我们有特辑，就是呢用我们的诚意打动了非常忙碌的刘芳老师，当然呢他也很想念大家，所以呢一连四天他在我们当中呢担起了这个专辑的责任，分享你看不懂的 Z 世代。
嗯，那 Z 世代是什么年纪啊？大概
是，我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你觉得
总是有蛇在身上的感觉。
马上就到了哈、啊，请你小心一点啊！
是什么年纪？
1997年之后出生的。
嗯，对。
然后一直到2010吧，因为2010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时代
Alpha 了，那个就
对对。那为什么会探讨 Z 世代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社会上的中间分子啦。你看看现在最年轻的一群在社会打拼的就是他们。
对啊，我记得呢，我其实十来年前呢，我写过一本书。
什么？
叫八零后怎么去编辑一个的教会崇拜礼仪。
哦。
以为八零后很威风那个时候。现在不怎么样、
嗯、被淘汰了吗？
差不多了，没人找我了。
您知道呢，
难怪你总说蛇呢。
文慧曾经呢跟一位同工呢就在想，哎，我们要做一个青年人的节目，后来那个节目就产生了，名称叫做听听九零后。现在九零后也不吃香了，我们现在是 Z 世代了，所以呢来听听我们九零后的刘芳老师呢，跟他最贴近了，他怎么看年轻人的世界呢？那这是一连四集啊，我们今天呢难得天成老师上来，因为明天就让您去过大年了、
嗯、
你要送上马上就到的马年祝福。
好，我就用马来做四个的祝福。
哎，
马上就到，主恩常常在，祝福临满家，以马内利。
哇，好有你的风格。
一生信望爱、
哦、
凡事赞美主，一马当先，做基督精兵，荣耀见证主。
我
感谢。
还有
吗？
骏马奔腾，彼此互配搭，以爱侍奉主。
我觉得
好，没事儿。
我觉得天成老师呢，夹在我们两个当中，他好有压力。
左右的加工，
我觉得我还听不清楚，
所以我赶快往前跑。
我觉得我还是听不清楚，我们不如先灵修回来，让天成老师再说一次。
好，
对对对。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谷期，由每年的圣辉周三开始，划定这40天的用意，首先是呼应主耶稣40昼夜在旷野接受属灵熬炼的经历，鼓励信徒克己、反省、操练进食、悔罪与祷告。此外，随着受苦节渐渐接近，信徒也适宜腾出心灵空间，默想主耶稣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踏上受难之路，让自己更深切地领会基督为人战胜罪与死亡所付出的代价。昔日教会也强调在这段期间进行慈惠济贫的工作，上述种种都是为了让信徒操练灵性，预备迎接复活节的来临。预苦期包括了复活节前的一周，而宗数主日、设立主餐日、濯足节、受苦节等重要日子呢，也在其中的。预苦期常常采用的福音书经文包括在旷野受试探、主耶稣教导门徒进食、预言自己受苦、将要得荣耀、为日后安葬而受告等等。至于设立主餐、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被捕受审等的经文，都会在进入圣周，就是复活节前的周一到周六之后呢，按着时序来重温的。预苦期所用的颜色是紫色，表征忧伤。预苦期灵修，回转归向上帝，预备预苦期。约珥书2:1-2和12-17。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发出警报，这地所有的居民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已经临近了。那是黑暗、阴森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如同黎明笼罩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自古以来没有像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然而，你们现在要进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谁知道他也许会回心转意，留下余福，就是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交酒祭。你们要在西安吹角，使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宣告严肃会，聚集百姓，使会众自洁，召集老年人，聚集孩童和在母怀吃奶的，使新郎出内室，新娘离开洞房。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走廊和祭坛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在列国中成为笑柄。为何让人在万民中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预苦期将于圣辉周三当天正式开始。圣辉周三作为预苦期的首天，自然期望好好的预备这个节期，但是又应当如何开始呢？预苦期期间，我们会借着悔罪、祷告、禁食等 去省察、反思、预备自己迎接受苦节和复活节。耶和华的日子是旧约约珥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在全卷书短短三章经文里出现了五次。普遍认为耶和华的日子呢，象征了神的审判，这与第二节的描述十分吻合。黑暗阴森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而这与预苦期的主题呢十分的接近。但是在二章十三节的经文同时描述了这位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那他怎能施行如此恐怖的审判呢？人类历史中就有不同的神明和信仰，有一些是比较单面的，例如与人的互动的重点是投靠他、供奉他们的就会得着好处；有一些极为人性化的，例如希腊诸神爱恨分明，更可能充满了自私、嫉妒的；也有一些信仰却强调导人向善。但是基督信仰的神既十分的人性化，却从不会违反他永恒公义的属性，他也是超然的，不需要人的侍奉。他期望的不是人表面的撕裂衣服，而是二章十三节说的，是人心真正的回转，撕裂心肠。更特别的是，他非常重视与人互动，帮助人活出他那永恒完美的属性。二章十三节也说，神不单单有恩惠怜悯，而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不过呢，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第十二节说，人要禁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他。圣辉周三带领我们进入预苦期，他邀请所有人回转。先贤划定了这一天，在每年提醒人要回转归向上帝，我们的生命因而能够被更新。为什么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会施行恐怖的审判呢？我们如何才能够避过神的审判呢？圣辉周三将要来到，鼓励大家今天开始好好的省察、归向上帝，预备进入预苦期。此外，大家也可以考虑当天做某种方式的进食，例如是全天的，或者午餐或晚餐的进食，来帮助我们进一步预备自己。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预苦期灵修，回转归向上帝，预备预苦期。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今天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啊，那这个礼拜呢，经文呢开始预备这个大斋期了啊。经文非常适合我们春节，就是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
嗯
啊，我觉得刚刚不适合春节，我错了，应该说撕裂衣服，旧的就换嘛，可以换新衣服嘛。哦，对，但是应该倒过来，哎，但是
这里讲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肠，
还是要悔改。
对，
啊，对对对，其实呢，悔改跟这个春节呢也是有关的。怎么说？也是呢，我们呢要除旧迎新，
脱去旧人，
把我们
穿上新人。
对了，对了啊，忘记了杨千。杨天成老师，刚才你说你有伟大的祝福，你再说一遍。
那请万峰老师现在安静，
那个马
安静片刻，
不需要再讲了。
您再来再来，我听不清楚。
对，刚才我们打断您，现在你给我们手势，我们才讲话啊。
好，四句啊。
嗯，
好，马上就到，主恩常常在，祝福临满家，以马内利，一生信望爱，凡事赞美主，一马当先，做基督精兵，荣耀见证主。骏马奔腾，彼此互配搭，以爱侍奉主。
感谢神。
哦，我知道了，这四句每一句都是开头有马，是不是？
嗯，对。
嗯，好，谢谢我们的天成老师。刚才是不是觉得就比较没有压力了？特别当万峰跟文辉都闭嘴的时候，
还在压力当中。
那没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刘芳老师出场了。
这个压力就来了，因为 Z 世代要来了，把我们都赶走了。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呢，买到的不只是快乐，特别是年轻一代现在呢讲究的消费呢是情绪性的消费。在大过年的时候，年轻人会怎么样消费呢？会买哪些东西呢？我们一起来听刘芳老师的分享。
Z 世代的十字路口，
青春的无限拉扯，
多元的心灵坐标，
听懂他们就听懂未来。
你说等你十年再来说话，我把成功夜夜叫上，不加班不代表不努力，我只是把命留给自己。
刘芳，
看不懂的 Z 世代。
是我的方式，强是我的本事。
亲爱的线上今天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刘芳。那么感谢线上今天节目组的邀请呢，让我这个逐渐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赶不上这些小年轻潮流的老年轻，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也很久不见了，那对于老朋友来说呢，可能对刘芳的声音还有点印象，对于新朋友来说呢，那在这里呢，刘芳也再次跟您问声好。那说起来呢，其实关于这个年轻人或者当代青年人的一些话题啊，总是很多时候也是层出不穷的啊，也是吸引了我们的很多目光。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困惑和挑战在其中。所以在这个系列的特辑当中呢，我们会从消费行为、心理健康以及如何理解当代年轻人的新型关系，还有一些性别议题等等这方面的矛盾，来展开我们的讨论和反思。那么今天呢，我们这第一集就会来讲讲关于情绪性消费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如果你关注一些新闻，或者说某一些商业动态，或者是很直观的能够看到身边的年轻群体，你大概都会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也让人有些困惑的画面。比如说呢，这个盲盒领军商店泡泡玛特席卷了全国甚至是全球，然后这个丑萌风潮的玩偶啊，拉布布强势出圈，甚至是一个娃难求的这个状态哈，大家都在问啊，哪里可以买到拉布布。那再者呢，还有这段时间刚上映的《疯狂动物城2》哈，这部迪士尼动画电影，甚至还没有上映之前，他们的联名周边已经被抢购一空，有人排队买，还有人加价来收，简直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小的运作市场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当问到说，哎，到底你们在买些什么，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消费的时候呢，那通常常常会听到一句简单的回应，就是首要目标就是让我开心。 所以我们也是真的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哈，这一类让自己开心的情绪性消费也正在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新趋势，甚至越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越是成为了一种持续刺激整个消费市场的一个上行点。那说到这里啊，我想我们当中的很多家长或者说牧长哈、或者说只是单纯的担心这个社会发展的基督徒们，心里面都会冒出一些问号，甚至会觉得有些担忧哈。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哎呀，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爱花钱呢？这是不是一种情绪脆弱、抵抗力差的状态呢？就完全是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吧？那当然呢，我们都有这些的困惑、疑问，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呢，也都是挺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如果呢，你是跟刘芳一样哈，是一位相对年轻的基督徒，然后可能正好站在这条线的另外一边也说不定。也许呢，就是你也会参与在这些所谓的情绪消费当中，比如说你也会买一些潮玩呐、也会有这些追星啊、看演唱会的体验呐、也会沉浸在一些啊，比如说像动画呀、二次元呀这样的故事当中或者游戏当中。其实那你又会觉得好像又说不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很难跟教会里的长辈或者甚至自己的家长来解释，你自己心里面呢也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矛盾。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先不要着急对这些现象来下一个结论，也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需要一些耐心，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先不着急判断这些事情是对是错啊，或者是不是属灵，是不是不属灵，是不是被魔鬼撒旦控制了等等，而是呢，先从一些比较客观一点的层面来理解这件事情，看看我们的社会文化，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先来聊一聊情绪消费这件事情。那到底年轻人的情绪消费是在买什么呢？所以我们在真正谈分辨、谈警惕、谈引导之前呢，要先去尝试理解。只有当愿意理解、分辨的时候呢，才不会变成一种指责，那么引导的时候才不会变成控制。那接下来呢，刘芳就邀请你，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理解和分辨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些不同的情境里面情绪性消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背后有哪些原因。比如说第一种啊，也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明显声音比较大的一种哈，就是追星与应援。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讨论或者也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现象，尤其是长辈呢看到追星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哇，这个太浪费钱了，这个人你又不认识，而且你要买这么多专辑干什么啊？现在不都是拿手机听歌了吗？你这些东西摆的到处都是，然后满屋子都堆不下了啊！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其实说到追星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呢，明星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很多好的特质的一个人，一个形象嘛。不管是美丽也好，不管是他有某种才能也好，唱歌跳舞也好，这些呢，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些特别好的闪光点，都是一些才能。当然慢慢的呢，现在的追星文化呢也逐渐扩散到比如说啊一些真人秀啊，明星们会拍一些 vlog 日常生活的状态呀，那么这些追星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呢，就能够更多的看到哈这个明星背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解释，他也是一种对于美好的自身向往的那个形象的一种投射。比如说呢，我会希望我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我是一个我的才华可以被看到的人，我是一个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有一种特质，有某种特别的性格的人哈。所以为什么呢？这个连带着很多人就会去分析啊，到底某个明星他的 MBTI 就是人格测试的类型是什么呀？啊，或者说他跟某个人的互动又是怎么样啊？他们明星之间又有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啊？其实这个里面就有非常多关于自身理想的投射，理想的友谊关系的投射，甚至是理想的感情状态的一种投射。所以呢，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寄托了一些年轻人他背后的一种身份认同的一种需求。那么另外跟追星特别相关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应援。那在这个应援文化当中，其实买的肯定不只是一个商品了，而更多是一种参与感和一种社群连结以及社群认同感，就是那种啊，我也身处其中，我对某件事情有贡献，我跟一群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种体验感和连结感，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些地方呢，是需要我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所谓的追星或者应援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文化在现在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明显，或者说越来越声音更大了呢？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呢是处于越来越原子化的一个社会，在一个很少有人真的在等你，在需要你，在记得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非常强烈高速运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当我觉得我有一个归属，我在一个地方被需要，有一种连接存在，那这种感觉的需求呢是很强烈的。就用刘芳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哈，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其实我反而对于追星这件事情呢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体验。但是说实话呢，最近一两年呢，刘芳也开始跟一些朋友呢一起来看一些演唱会，或者听一些团体的一些歌什么的。那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起因不只是说他们有多吸引人啊，当然这些明星肯定也是很吸引人的，他们毕竟是被包装出来的一些产品嘛。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对于刘芳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反而是为了维系我跟之前好朋友的一些微小的话题上的连结关系。因为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状态、周围的人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讨论的一些日常话题就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类似兴趣爱好一样的议题呢，我们就时不时的还是可以跟对方说个那么一两句，保持这种情绪上的微小的连结。所以其实对于刘芳来说呢，追星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可能跟另外一种兴趣爱好比较像的这种话题性的东西，有一些交流的可能性和空间。那么我想对于很多现在非常原子化生活当中的年轻人们，他们其实也很需要这样的连接。很多人呢，我也听说他们就是在所谓的追星的这种社群里面呀，或者线上线下的活动里面呢，去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那么除了追星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好像看起来比较大规模的持续性比较久的一个活动来看呢，另外有一种情绪性消费就是这两年特别明显的关于潮玩呀，或者买盲盒啊，这种什么捏捏人偶啊之类的，这个呢比较像是及时安抚的一种情绪出口性的这种情绪消费了。你可能也会觉得特别纳闷，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个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一个盒子呢？那其实这个从情绪层面来看，盲盒真正卖的从来都不只是里面的一些东西。那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预告告诉你有一个系列的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可能自己本身会有一些喜欢的某几款，然后呢你当然也会去寻求这种刺激感，就是期待的那一瞬间，开盲盒的那个时候的精彩惊喜或者伴随出来的一些小的失落，或者你怎么去调整这种问题等等。所以其实那一刻的期待拆开回应，其实才是这个盲盒真正所销售的东西。那尤其是出于现在整个经济环境都不是那么理想的状况之下，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比较高压的状态之下，因为他现在又不得不努力工作，然后呢或者说是学业的压力也不小，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自己也知道好像这个机会并不是那么多，然后甚至比如说现在面临裁员啊，或者说是你毕业之后很难找工作呀等等，这些隐形的长期的这些情绪压力使我们都不是很容易得到一个完全的疏解，然后你在一个努力的状态之下回报又常常十分延迟。于是乎呢，当你出去溜达的时候，或者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时候，看到这种盲盒店，进去买一个盲盒，你在那一瞬间所感受到的这种情绪呢，是一个非常当下反馈非常快的情绪体验。哪怕说你打开的这个盲盒不一定是你想抽到的那一款哈，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些盲盒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可爱精良的，所以你也会觉得好像你看到这么一个小物件，你自己也会觉得还是获得了一些什么。那更不用说如果说你刚好抽中的就是你所想要的那一款，那这个惊喜的程度我相信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说到这个呢，刘芳自己也需要在这里再承认一下哈，其实我也是这两年呢开始尝试了盲盒，但我基本上也不会说非常多哈，就是跟不同的朋友，比如说我之前在一个城市生活或者说见朋友的时候呢，最后快离开的时候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买了一个小盲盒，就 有点像是啊，我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纪念品，然后因为你抽到盲盒的那一瞬间呢，跟你直接买一个纪念品的那种感受会又多了几层嘛，就像我刚才描述的，你可能有惊喜啊，有期待啊，有不确定啊等等。虽然说我抽到的那一款不一定说是哦，我看到这些预告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个，但是我又会觉得哎，这也是挺有意义的。那当然这个对我来说呢，它就跟这个地方这些人产生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回应和一个小的留念。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举例的情绪消费呢，只是目前比较典型的两种，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一些例子，那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不过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共性的，因为就像在社会层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面是有更高的这种不确定性，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呀，对明天如何，甚至对我们的情绪如何，都有一种比较低的掌控感。但另外一方面，在高速运转的这个节奏当中，又特别的需要我们去情绪管理啊，或者保持一种稳定的高效的状态呀。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张力。于是这些情绪性的消费就变成了一种有效的情绪的疏解的出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就是寻求身份的认同、关系的连结，以及渴望被接纳、被看见的安全感的需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以消费或者花钱的形式去满足这些的需要。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八字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看不懂的 Z 世代。
那么当然刚才我们是从一个相对比较现象或者比较客观的社会的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现在的这样情绪性消费的一些现象，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些开盲盒也好啊，或者说是追星啊这些的问题，我们都会比较警惕的能够意识到，它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从它那个钩子里面脱离出来。首先这当然也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陷阱哈，就如果你没有买到你心仪的那一款，你没有抽中你想要的那一款，那你可能就会不断的再去抽再去抽，又或者呢你把这一款抽到了，你又发现哎呀其实它还有别的系列，它又推出了新品，那这个循环呢可能就会被无限的延续下去。甚至呢当我们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别的压力源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投放在了这一些有可能有点像成瘾的一些行为上面。那么更不用说像是什么啊追星啊，或者说像这个二次元啊，或者纸片人啊这些的消费呢，就更多的会被很直观的很快的下一个结论，就说啊这不就是拜偶像吗？那么如果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粗暴的留下这么一个结论，但是什么也没有解释，我想这也是没什么帮助的，而且有可能呢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的激化，更加的难以沟通。那么既然都说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问题了，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拜偶像这个到底是什么。那么在圣经里面啊，其实啊拜偶像呢从来不只是说啊跪在一个雕像的面前，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物品啊，或者说特别喜欢某一样东西，这就叫做拜偶像了。而是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取代了神应该在的位置。那么就像以西结书的14章哈，神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就说这些人已经将偶像接到心里。所以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偶像呢不是说摆放在外面的或者外在的一些行为的，而是被接近心里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是偶像呢？我们首先可以说，就是说偶像不是说你喜不喜欢某样东西或者喜不喜欢某样活动，而是呢当你觉得空虚、焦虑、崩溃，或者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挑战的时候，你第一个本能的转向的是什么东西？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当你需要确认我是不是有价值的时候，当你需要一点活下去的力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找的是什么？找的是谁？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情绪性消费之所以很危险，倒还真不是因为啊、哦、他们太邪恶了，他们都是资本家的恶毒的这个把戏， 反而呢，还是因为他们真的还有点用处。他们可能是在你很脆弱的时候出现，给一些所谓的承诺，好像是给你安慰啊、意义啊或者陪伴，甚至是几乎不要求你改变这种生命的方向，你只要顺应你的这个愿望，顺应你的情绪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其实也理解了背后的这些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机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问的不是说啊，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呢，啊，不是带着一种责备的语气，而是说我们要想一想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开始承载了本该由神所承载的那个重量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思。因为圣经倒是从来没有说啊，你要是很渴望某个东西，你很投入很热爱，这就是拜偶像。而真正的标志是当它决定你的价值，决定你情绪的稳定，决定你成为逃离痛苦的这个唯一的通道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可能变成一个偶像了。所以当这些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面对一个所谓的坏的爱好了，而是在面对一个不够的假的一个拯救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样去回应呢？那么我们也来看看耶稣他自己是怎么样面对人的渴望不被满足的时候，人在寻找一些假的这些泉源的时候，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当耶稣在井边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的指责他说啊，你怎么会这么渴呢，你为什么需要喝水呢，你为什么要大中午的来打水呢，而是当耶稣指出了这个妇人他内心的那些空虚，他在关系上的这种没有办法被满足，被社会的这种唾弃的状态之下，他所说的是，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真的就是会渴的，人就是有这些情感情绪上的需要的。偶像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它太坏，而是因为它似乎还挺好，但是它会永远不够，你就会总被吊着胃口，无法真正的被满足。他答应给你很多，却根本不可能救得了你，不可能解你的渴。而耶稣来，他并不是说先就这么简单粗暴的暴力拆除，或者对人进行直接的责备，反而他是一个温柔的邀请，所说的是，到我这里来，凡喝我所赐的水便永远不渴。所以说，情绪性消费的背后，其实指向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内在的一种饥渴。那么只有当我们真正的遇见那个能够承载我们全部的渴望的对象的时候，其他的这些代替的东西才会慢慢的回到它该在的位置。就像这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他真正的认出了耶稣，当他真正的与耶稣相遇的时候，他真的就留下了装水的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就是基督。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年轻人的这类的情绪消费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需要关心的是，这些年轻人们他从中到底是为了获得什么，以及就是他是否有一些别的需要被看到的压力源我们没有看到，而不是第一先论断他们。那接下来要怎么引导呢？那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圣经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主是谁，而不是先着急着去批判这些东西它有多么多么的糟糕。这样的话可能反而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我们的距离在更多的被拉开。而如果此时的你是一个认为自己正在被情绪性消费所有一些捆绑的青年人，你正在觉得你特别的需要这一类型的消费来转移你的注意力，来安抚你的情绪，甚至是你开始觉得好像你越来越失去不了这些东西对你生活当中的作用。若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首先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先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此来祷告，也可以去寻求属灵同伴和牧长的支持。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有更多情绪上的一些难以排解的出口，那也建议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辅导。我们来讨论这些现象，并不是为了论断和定罪， 而是为了更多的理解，并且在这个理解当中真正的邀请神，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自己真的重新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支取力量，重新找到我们在神国当中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论有多大的情绪，有多大的渴望，神都是那个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能够承接住我们这一切的真正的拯救者。好了，那么今天的这期特辑呢，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只是讲到了关于消费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当消费这件事情已经不够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要有很多关系的进入了。那下一期我们就会来讨论关于年轻人的新型关系。
课本上写着我的涂鸦，期待下课和放假，一天一天放肆的挥洒青春岁月的阳光，或许因为有你在身旁，才不曾感到彷徨，渐渐成长自由的飞翔，是你给了我翅膀，谢谢你的耐心关怀，好多的话感恩感慨，发现时间悄悄地从手中流去，一转眼告别在今天，希望来日再见的场合是你欣慰的一刻，在听见课堂响起钟声，回想起温暖和感恩。
情绪价值成为消费新货币，
八字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看不懂的 Z 世代。
现在呢是早上的时间8:14，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2026年2月16号星期一，也是除夕，马年马上就到了。那么我们这周呢，就是刘芳老师特别邀请他回来我们当中分享的看不懂的 Z 世代，今天讲的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情绪性的消费。明天我们会继续听刘芳老师分享的。今天呢，除夕我们特别邀请了天成老师在我们当中。
要不要再说一次那个祝福？
哦，不需要这个马总是跑不了的。
好，马儿呢已经听到哒哒马蹄响了。那为了帮助大家，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听众呢操碎了心，我们怕大家呢过年的时候呢大吃大喝，影响了身材又影响了健康，所以呢这四天我们会教大家呢一套简单的运动，这一套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大家呢把你的气血都养回来。
我想到了，应该马年应该跳那个 Gangnam Style 那个骑马舞，
哦
Gangnam Style、
哦、就是什么江南 Style、
啊、对、嗯，
那
骑马舞嘛，
就等万峰老师跳给我们看。
跳不动，虽然看起来我跟他差不多胖。
所以你就更要做我们这个运动啦。那这是低成本的养气血四个基本动作。那这是中医给我们的啊，这些呢只需要有个地方，小小的地方，还有任何时间，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做的。今天第一套动作，轻拍臀腿，你的臀部还有你的大腿。怎么做呢？请两位男士听好了，待会请你们示范示范啊！
在你面前示范拍自己屁股啊，会不会性骚扰啊？
不会，我不看就行了。
你不看，来，听到已经被骚扰了。
站立，请站起来，站立。 哎，我现在请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站起来，双手呢从臀部慢慢的轻拍，记住啊，轻轻的拍打，不是重重的拍，轻轻的拍打，
但是也有声音的啪啪。
对对对，然后呢，拍到小腿，每次大约拍五分钟，
有点困难了，拍三下就拍完了嘛。
哎，
拍个屁股，
就是来回来回来回来回，对，
手痛了，然后又脚痛的时候就
是是。那记住啊，从臀部一直拍到你的小腿，轻轻的拍，那么拍到呢五分钟左右，你就会发现你的臀部到小腿整条腿呢都发热了，微微的发热。这个方法可以刺激臀腿的经络穴位，促进气血循环。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边呢听我们的我爱背京剧，一边呢就开始慢慢的拍你的臀腿。
新春佳节乐团圆，
年夜饭吃到脸圆圆。
哎，别，我可不想圆啊。
哎，到时候看着一大桌家乡菜啊，由不得你不圆喽。
脸圆也没有关系，像我又圆又帅就好了嘛。
知道了，喜庆团圆当然是好事，我就是要提醒一下，吃得开心也要注意照顾好肠胃哟。
献上今天，祝福您新年有神同在，温馨又快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诵的经文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非常有名的金句。我相信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听过，而且会背诵了。那我们是否了解这节经文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背景。箴言呢，第四章是由父亲、由祖父那里听取了教训，转而就教导自己的儿子。是一代一代家族的传承，是祖辈父辈爱的叮嘱。四章一节开宗明义就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众子啊，也可以翻译为孩子啊。作者呢，再三的强调了自己所说的话，就像父亲训诲孩子一般，充满了关爱之情。特别是提到得智慧的好处，作者呢就教导听的人或者是读的人，受教者要以谦卑的态度听取智慧的教训，守真理的法则，走在义人的正路当中。这是每一个智慧的人一生应该努力的事情。并且呢，人追求智慧不仅是自己有益处，还可以呢祝福后代。那么要如何追求智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存记在你心中。特别强调这个心啊，因为心是智慧存放之处。把智慧存记在心，就使人得医治，得生命。我们来看看经文记载，4章22节，因为得着他的，这个他就是指智慧，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父亲的好教训，4章2节说什么？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所以来自于父亲关爱的好教训，是传授聪明。一节说，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也就是呢，传授分辨和权衡事物的洞察力以及理解力。在经文当中就提醒我们，真智慧提醒人要注意保守自己的心还有口。24节说什么呢？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还有保守我们的眼。25节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还有我们的脚，26到27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当我们把心、口、眼、脚都交给神管理的时候，就找到生命，得到全身的医治了。好，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箴言书的作者教导受教者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和保守心灵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早上好，杨姊妹。
早上好，杨家成老师。我真的很感动，我很激动，我第一次打就打通了。哎，
是
老师，你早上好，感谢主。
早晨好。
哎呀，真的好激动！我以前打的时候打了好几次没有打通，今天早晨我打电话的，以前我还给主祷告了，说主啊，你让孩子第一次打就能打通。真的，我第一次打是打通了，真的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
对啊，神的恩典呐、
啊！你开心啊！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认识了有一位杨姊妹，
我真的很感动，真的神很怜悯我。神知道他的儿女的缺乏，我丈夫18年去世，神鼓励我带领我从18年走到现在，神怜悯，神知道他儿女的缺乏，所以我真的很感动，神的恩典我说说不完。
嗯，
我现在先把经文推了。
好，
约伯记42章5节，我从前都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Amen。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杨天成老师在，当然你祷告。
那今天呢，要特别为那些正在路上赶着回家过年的人来祷告，
还有不要堵车在高速上。
对，然后另外就是也纪念那些今年可能没办法回家过年的人。好，请天成老师带领我们同心纪念。
主，我们为到在这个春节期间有很多的家人还正在赶 回家的路程，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无论是他们坐公共的交通或者是开车，都求主你亲自来保守与他们同在。特别祝福那个自己开车在路上，求主亲自来保守，让他们平安顺利的回到的家中，跟家人一起过这个春节。也求主你来纪念在这个当中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些肢体，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无论是工作或者是任何的繁忙的当中，也能够有安静在一起过年的时间，无论是跟家人或者是跟同事朋友等等，让他们也在这个当中很好的过一个喜乐的年。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笑哈哈。祝爸爸妈妈生活有干劲，靠主能力走天路。祝兄弟姊妹生命有成长，天天靠主喜悦又平安。献上今天，祝您阖家新春蒙大恩。
如果你今年呢还是在高速上堵车准备回家的话，万峰建议你啊走慢车道。
为什么？
然后呢叫你旁边的人拿着手机出来，因为呢、走应急线的那个人呢，你把他拍下来呢，可能30块举报一个，他不应该走那条线。
那你还
人多就可以走那个快？
除非他有标明，否则不可以。去年就有个新闻，有个人赚了3000块钱，红包也赚了。
我觉得、
原来是这个啊！
我觉得
可以快一点，
走那些应急线拍照。
那天成老师，我们两个人脑袋加起来都没有他赚得快。
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归心似箭，没有心思去拍这个了。
感谢神，
你旁边坐着等着。
感谢神，他适合留在蛇年，就是这些弯曲的
慢慢、
弯弯绕绕的心思。我跟天成老师都是开大门走大路的，我们马上就到马年了。再次的祝福大家马年快乐。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除夕。我是万峰，
我是杨天成，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